家好，
大家好，我们是杏味晶晶，
我是桃子星星，
我是草莓晶晶。
今天要聊一个我一直都很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这几年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吧。
但是其实在你跟我讲这个词之前，我是第一次听说。哎，就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这是很小众的文化，真的很小众。
Oh.
它完全是因为2021年的时候，就是那个 Kian， 就是那个 K 版的那个作者做出的视频、
嗯、
这个文化才出圈的，之前只不过是小范围的自嗨而已。
然后是以前一直是文字描述对吧？
对，以前有两个版本都是文字的，直到 K 版出现、
嗯、
才有了这个视频、嗯、才火嘛。
嗯，
毕竟视频还是比较容易传播，这个抖音已经告诉大家这个道理。
嗯嗯，那你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东西。
今天我们其实这个标题是想聊一下空间原型，但是今天这个内容的出发点是因为我想聊一聊这个 back rooms， 就是中文翻译过来的后室。
嗯，就是后面的后，教室的室对吧？
嗯，对对，就是纯直译、
嗯、
back rooms。
嗯，
这个 back rooms 呢最早是2019年的时候在国外有一个网站叫做 4 chance， 有点像咱们的天涯吧。
嗯嗯 嗯， 嗯，
然后他那个上面有一个网友发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一个暗黄色灯光的贴满了黄色花纹壁纸的一个无人的空房间。
嗯，
他把这个照片贴上来之后呢，下面网友跟帖纷纷觉得自己好像见过这个地方，或者是去过这个地方、
嗯
就是、
或者是像小时候就是那种老房子那种感觉。
对对对，哎呀，这好像就是我们家的起居室啊，好像我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呀啊，大家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发言。起初就是这么一个帖子，就是这么一张图，后面呢就网友呢就根据这张图来了灵感。
它这个图是一个家徒四壁的对吧？我记得是。
对，没有家具。
对，
没有家具，
就像是一个被搬空了以后的一个空间。
对，也没有门。
嗯
啊、
嗯、也没有窗。
对，就是很有幽闭感，但是其实空间是有纵深性的这么一个。
对
一个空间。就网友嘛就脑洞很大。就有人就根据这张图开始看读写话，写出了一系列关于这个的文章。那么后续呢又有网友跟进，就把这个题目下的文章集结成了一个网站，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 backrooms 的这个文化。
对，最初的那些跟帖就是说，就是对于这个房间的描述，最初的那个就是跟的那些帖子的内容是什么呀？
在那张图片下面最初的跟帖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图片这个地方似曾相识。
嗯嗯
嗯，但是又没有人能明确的说出来这个照片拍的地方是哪里。
那最初根据这个东西发挥自我想象和创造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一开始它就是恐怖像的吗？还是说一开始它不是恐怖像的？
一开始就是恐怖像的。
嗯， 嗯，
只能说是微恐。
嗯，
微恐，它并不是直接把这个地方当做了一个恐怖事件的发生地，而是跟这个现在的整体方向一样，就是一个预限空间的概念。
嗯嗯
嗯，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预限空间这个词儿，这个概念。
嗯，预限空间就是 liminal spaces， 就是预限、
嗯，
就是它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
嗯，
就是指我这正好我复制了一下定义，我给大家念一下、
嗯、
感受性的衡量指标、
嗯、
感受器官感知范围的临界点的刺激强度。
嗯，
比如说就是我的手轻轻碰触我的皮肤，
嗯，
在我能够感受到和没有感受到的那个临界点，这个是阈限。
啊啊 OK。
或者它也可以代表两个感受层级之间的这个程度，比如说是比较疼和有点疼和非常疼之间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界限到底有多大，你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也叫做阈限。
哦，你可以说它是某种那种，就是说 虚的东西的一种，或者是说感觉感受的一种测量方式，衡量计量单位，是这种意思吗？
它不是一个单位，它是一个感受的临界点，一个指标，它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大家公认的就是这单位能够表达它，比如说
它是一个它会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因为你刚才说比如说在藤和非常藤之间的那个东西也可以算是嘛，那它算不算是一种就是说一种一个程度上的一个标的物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标的物本身它是处在于某个临界线上的，就是说它标的了这个临界线，可以这么理解吗？它标的了心理上的或者是感官上的某一个临界线，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我们在医学上不是有这个疼痛等级吗？
嗯，
生孩子不是最高的十级吗？
嗯，
还有踢蛋蛋也是最高的十级。
嗯，
这个其实就是阈限的概念，不然就不会能够人为规定出来零到十级。
嗯，
那么九级跟十级他们都是阈限，那九级跟十级之间的差别也是阈限。
嗯，
它其实是
我有点明白了。
对，它其实还有代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就是代表模棱两可。
嗯，
就是模糊的感觉，
嗯，
或者是间隔间隙性。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我们今天谈的这个 backrooms 里边提到的这个核心概念阈限空间，其实他用的是模棱两可的这个概念。
嗯，就是说他在又不在，对吧？
对，好像见过又好像没见过。
嗯，
好像曾经去过又好像并没有。
嗯，
他利用的就是这个概念。
嗯，
翻回来继续说这个 backrooms， 后来这个网友就建立了，相当于建立了两个网站吧，一个叫做 fandom， 一个叫 wikido， 这两个都属于超文本出版物，就有点像那个维基百科。
集体创作，对吧？
对，集体创作。而且在文本之间那个就是有超链接的，就是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可以让你的这个思维发散式的延伸出去的一种阅读形式的网站。
嗯，
就跟我们平时读的小说就不一样了。
嗯，
就是为什么这个 Backrooms 的这个网站会有一点小众化呢？我思考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是偏小众的，就偏恐怖，偏纯幻想，偏心理挂的，
嗯，
这个本身就是稍微小众一点。
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集体创作的文章用了一个超文本出版物的形式，他的阅读是转跳发散型的。
嗯，
你可能在进入这个Backrooms 的这个网站的首页的时候，你看到文章一半，它的文章里边会有点像我们平时百度百科在某一个关键词会作为一个超链接，你可以做延展阅读。
嗯，
这个功能其实在那个维基百科里边是最常见的。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就是点到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就无限阅读。
对，就是被索引，然后索引以后去找到下一个子目录，对吧？
对对对，这跟我们平时读小说一页一页的线性阅读往下翻的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嗯，
它有点超
出，它更像是游戏嘛。
对对，
它更像是一个探索的一个开地图的一个游戏，对吧？
对，它有一点就是很难穷尽的感觉。对于有收集癖的人来讲，这种阅读方式可能会有点难受。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或者是就是说看什么东西就一定要寻求一个答案的人来说，就是有点难受。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阅读模式反而是比较友好的，就比较符合心理特征的一般心理特征。
嗯，
但是它又跟我们儿童时期受到的阅读的教育又正好蛮拧。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上面有一点冲突，可能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 Backrooms 在出现 K 版的视频之前一直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文化。
嗯，有道理。
刚才说那个出现这个是2019年，到两年后就是2021年，有一个16岁的一个少年看到了这个 Backrooms 的文章，突发奇想想拍一个视频就拍了。
嗯，
那就是那年就是一下子这个视频就火了嘛。
对，我看了那个视频，真的做得好好啊，
对吧？
嗯，
来，你讲一讲，从你的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好。
嗯，就是说，首先他用了，就是说，首先他的这个，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用那种，就是说游戏引擎，就是说自己做了一个纯虚拟的一个空间，就纯是用这个就是计算机做出来的这么一个空间了。
嗯，
对吧？
对对，
然后呢他会就是说你一开始就没有往这层就是没有往这个制作层面这层去想的时候，你会以为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个模型，或者会有一些模型，有一些实景和特效的结合啊，你就会觉得他在这些那个技术层面上就是做的就是非常棒，就是你看不出他这个实景和这个特效这个虚拟的这些景之间的转换，这是第一。而且他那个就他整个这个故事，他的包括，因为他一直是第一人称那个镜头嘛，对吧？就像我们一直说的那种伪纪录片一样嘛。
对，
他一直是第一人称，就是有一个那个摄影师在跟他的好朋友一起拍一个，就是那种业余的那种恐怖视频的那种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突然往后摔了一跤，然后他就掉进了另外一个空间里。
对，这个术语叫做卡入，
就是掉入了空间和空间的缝隙吧，就是诸如此类，就是另外一个。
对对对，
嗯，然后呢，在这种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空间里边，你的这个人的这个时，包括这个时间的流逝，然后人的这个对空间的那个判断，然后这个就是怎么讲，牛顿定律在这个空间里的运用都会变得，就是跟你的那个日常的那个所熟悉的那个世界是有微妙的不同的。
对。
然后他就在这个一开他就开始探索这个空间，然后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包括这个就走回原地，但是这个原地的这个时间好像又不一样了，然后他发现了一些就是说可能是用就是人为的一些实验的一些装置啦，然后一些那个怪物啦，然后后来还慢慢的衍生到发现了那个尸体啊，发现这里就是说是被一个公司所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个公司就是背后就是可能有别的这个目的，然后有一些真菌，因为真菌这个系统就是说这是另外一挂的，我觉得可能是在后面的这个创作当中就是增加进来的，就是曾经有一个就是说国外有一个关于就是怪物或者是那种外星人的论调，就是有好几种啊，大家可能听过一种，就是说如果世界灭亡了，就是我们人类会被那个鱿鱼或者章鱼统治嘛，因为说它其实是最适合那个生存下来的那个什么嘛，对吧？
对对对。
然后在就是类似于章鱼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其实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孢子真菌才是这个宇宙就是说最怎么讲最具智慧的这个生命，还是说就是说最古老的这个生命体什么诸如此类的，就是他们其实是有思想的，就是有一系列的那种就是针对孢子菌做的那个实验，就是有很多半阴谋论半科学疯子的那种，或者是他们的西方的民科，或者说一些正经的但是很疯狂很激进的科学家，就是对孢子和真菌做过一系列的实验，就是他甚至可以跟人产生对话。就是他好像是具有某种思维能力，反正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其实是有一套关于这个孢子怪物的，就是说孢子控制人类的，孢子夺取世界的这么一个，所以他在这个后世空间的，就是起码在这个视频里面也加进来这个理论，所以它里面充满了就是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象征符号和他们语境文化里的都市传说，也是一个很杂糅的，很多东西都揉在一起，但我觉得最好的当然还是它的运镜非常的流畅，它的节奏卡的那个恐怖的点就是非常的那个到位，就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视频的一个角度，从一个视频制作和创作的这个角度来就觉得非常棒。
对，你还记得我们那个之前讲女巫布莱尔的时候，
嗯，
他那个后面剧情不是那三个人就有点鬼打墙了嘛，陷入到了那个就是无边无际的森林里边，再也走不出去了。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森林的概念就是预限空间。
对
啊，两个不同的版本当中，就是后来从那一张图完全看图说话，后面发展出来了很多层级。刚才津津乐道的那个视频的这个作者 Kayan， 他其实并不是建立在那两个版本的任何一个就已经网友写出来的剧本上面创作的，因为他我记得我看他的采访，他说他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就只是看到了那张图，知道了这么个事儿，就去做了， 他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两个网站，根本不知道众多网友已经做出来了一个固定的框架。
嗯，
所以当他把这个视频放出来的时候迅速火了，很多人就开始骂他，就说你这个不对，说你这个做的跟我们那个这个规范不一样。他才知道哦，原来已经有了规范了，但是没办法，就是他已经火了。
嗯，
我们其实并不是重点要聊这个 backrooms， 是想从这一个亚文化里边延伸出来聊一下我们的梦境，或者说是跟它有关的空间原型。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看似无关紧要但可能还有点关系的一个点，就是说到这个空间的这个心理，就是我会发觉，就是说人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你从一个阶段跨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也会出现就是说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的缝隙，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说会卡在这个缝隙当中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今天正好和一个朋友见面，然后呢他跟我讲了他朋友的女儿大概是13岁左右，就正在那个青春期叛逆，说那个女孩呢，就是因为她也是那个女孩是在就是那个13岁的女孩是在海外的，就是她有那种就是可能白人青少年的那种叛逆，就是不去上学了。
哦，
然后呢他不是被因为霸凌或者是什么，他就突然之间就是说变得就是他说他不能见光，他就他躲在家里边，然后把那个就是说窗帘全都拉得死死的，然后那个不跟父母交流，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后来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这是一方面有一些心理的原因，但还要去有待就是做心理治疗才能知道触发他的这个机制是什么。但是他说有一个生理上的，就是说这个青春期的这个荷尔蒙的变化，他可能这个他荷尔蒙紊乱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这个就是说其实是自就是说他就自己把自己困在一个，你知道吗，一个心理的一个黑森林里，就是他走不出来了。
对，
但是你在那个外界的人看来，就是其实是很难看出来或者是很难理解的。
对，
他就像是自己掉进了自己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后世，心理上的一个黑森林一样。嗯，
对。
嗯，
这个预限空间不仅仅指空间上的，也可以指时间上的。
嗯嗯，
有很多人都被卡在这个时间的间隙里面出不来。嗯，你说它是心理问题也可以，但是好像有很多人经过现代心理学的治疗，并没有办法完全痊愈，依然是在卡在那个地方是出不来的。
嗯，
这个点醒了我，因为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纯的视觉上的享受，其实我们就是被这个导演他引导的这个恐怖的那个点给带入了。
嗯，
但实际上在看那些就是那两个版本的网站它里边的文字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这个网友集体创作对这两点就是原型描述出来那种共识性。
我可以想象。嗯，而且可能就是说写这些文字的网友他本身其实就已经把自己的某一种人生的经验或者是这个心理的这个经历就已经投射在这个上面了。
对对。
嗯，
我今天还特意翻回去翻了一下书，翻了一下那个荣格全集。
嗯，
可惜这个荣格全集中文版只有9册。
嗯，
他没有全翻译，我就把我能看懂的那一部分找了找。我发现荣格力往的这个著作里边并没有提到关于建筑或者空间的原型这个概念，但是并不代表空间原型不存在，因为在荣格的理论以及他后续的追随者都说了这个原型其实是无穷无尽的。
嗯，
原型可以有无数种，是否预限空间正好暗合了我们心理上的某一种原型，比如说把它命名为空间原型。
嗯，
所以才会让人产生出这种
似曾相识，
对，又带一点微微恐怖的这种感觉。
嗯，
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他后来不是就是出现了那个实体吗？他们的这个学名叫实体，实际上就是怪物。
嗯，
我觉得他的恐怖的点根本不是那个实体的出现。
对，
就是他一旦进入这个空间之后，我的那个恐怖感就已经来了。 可是按理说哈，他的视频所营造的那个氛围跟我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
他那种欧美的那种淡黄色壁纸的那个房间和那个顶灯和那个湿漉的地毯跟我以往的经历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我为什么会就觉得似曾相识呢？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不单单是似曾相识，它有一种就是你有一种就是深深的被它吸引住，想要去一探究竟的那个强大的这个拉力和那个引力在其中。就是就好像就是说有就是童话和神话原型里面永远有一扇就是说你不能打开的门，但是永远就是那个主人公一定会打开那个门。
对，
就是会有这种，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种竞技的一种去挑战竞技的一个本能。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做的一个最恐怖的梦，就是预限空间的梦。之前是找不到合适的词的，现在有了预限空间这个词了，就正好可以框住我原来做的这个梦。我记得我做的这个梦，我还自己分析过，然后发现其实是看正大综艺的那个正大剧场。那个侠胆雄狮。
下水道是吗？
不，我梦到的是欧美的那个红砖墙的楼房。我就梦见是在夜晚，我就在这个街道上面跑，就一直觉得身后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在追我。但是我怎么也甩不掉它。不止一次做的这个梦，我可能连续做这个梦做了3次到4次。每一次快要醒来的时候，都是那个怪物马上要抓住我，但是还没有抓到我，在那一刻我就惊醒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梦它用的可能是《侠胆雄狮》里边的素材，制造了这么一个画面让我来理解。而实际上那个影子追逐我的影子可能是我的阴影，就是我的阴影原型。因为我做这个梦的时候，正好是我想想啊，就是正好是快要上小学吧，还是什么时候，就是还很小。在那个时期，正好是性本能被压抑的时期。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讲，从5、6岁开始一直到青春期之前这一段时期，性本能是被压抑的。在5、6岁之前，是因为不受那个社会规范的约束，因为孩子还小嘛，所以可以尽情的表达一些不受社会习俗所赞赏的一些性冲动的一些举动，
比如说玩弄自己的生殖器啊，
对啊，穿开裆裤啊，公然在异性面前展露身体啊，或者说是表达对这个父母赤裸裸的占有欲啊，这种其实在5、6岁之前都是被容忍的。一旦到了这个要上小学的时候，一旦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些行为就被规范了嘛。所以从6岁到青春期之前，这个性本能就被压抑了。所以我觉得我那几个连续做的梦可能是在表达我的阴影原型，或者说是某一个我不了解的原型表达的抗议。就是认为你为什么要遵从这个社会规训啊，你不要压抑我，你要发展我。但是我没有办法解读出这个意思，也没有办法去执行。所以这个梦连续做了3、4次之后就过去了。但是那个梦带给我的恐怖感，我一直记到现在，就非常契合这个预限空间。那是我少数几个能记住的恐怖的梦。
就是你要是问我说，就是做过的就是跟空间就是最这个题目最切题的，就是说我曾经梦到过我要去西北部的一个山区，然后去找一个受人之托，去找一个人，还是去找一个人要这个东西，还是去找人问一个事儿，我有点记不清了。然后呢，他是那个，就是你要那个穿，就是在这个是一个山地，是一个山区了。 然后你要那个去进到这个山里边的这个学校去，然后去这个学校的七层，然后一个什么音乐教室还是什么校长室啊，我忘了，反正就是去找这个人。然后呢，我就是好不容易也翻山越岭，然后当中也经过了一些波折，就是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就是走楼梯上去嘛。然后我就发觉就是说，这个而且它是有楼，它的楼梯就是说每一层是有就是数字标识的嘛，就你比如说走到二它就会有个二，走到三就有个三嘛。然后我就发觉这个就是走到六就到头了，就是六就是顶层了，就没有七层。然后就很奇怪，因为就是说我好不容易打听了很久，好不容易才到了，因为到这个地方就很难，就是我确定我来的这个地方是没错的，我也确定就是这个楼，就是这个学校。然后我在梦里面非常确定，但是就它不可能没有七层，就是我费了好大劲才知道的这些信息。然后我就不死心嘛，就退出来了以后，我退到这个学校外面，我在这个操场上，我在下面在外面数这个楼，它就是有七层的。
嗯嗯。
然后我再进去，它就是只有六层。我这样来来回回数了三四次
啊，
然后我确定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出来找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头，一个什么门卫啊，老人啊，什么住此类保安啊，什么凡是个老头，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学校有没有七层啊，他说有啊，当然有啊。我说那我为什么上到那个六层就没有了，我就问他这个学校的七层在哪儿啊，他说在对面那座山上。
哎，这个梦很有指导性。哎，
啊，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很有指导性。
怎么讲？
这个是你多大时候做的梦？
这个是大学毕业前后，或者是刚毕业一两年，或者是毕业那一年，我记不清了。
这个老头，我先武断的认为他
是
智慧
老人，是吗？
对对，我先武断的认为哈，一会儿我们说到后来再反过来推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智慧老人说的那句话，他在对面那个山头，就让我想起了一个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最后那个
高低各不同。
对对对，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嘛。
嗯嗯。
当你进入到这个体系的时候，因为受这个体系的压制，永远不可能找到攀升到最高点的那个楼梯。
嗯。
你只有到另外一个跟它同样高度，甚至比它更高的体系，你才能攀登到另外一个体系的最高峰。
嗯。
就是如果说让我来解读这个梦的话，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听你说当时你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啊，我就是、
不记得了。
对对，现在也不太好挖掘。
对，
但是就光听这个故事，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我认为其实是这个智慧老人对你的个人发展或者是人格发展提出的一个指导性意见，他希望你能够跳出原有压制你的体系，到另外一个体系当中，你才能看清这个体系的最高点的路应该怎么走。
嗯，
那你当时做这个梦的时候，你觉得恐怖吗？
恐怖，我就是有一种，就是反正最后我还是知道了一个答案，我有一种啊，终于知道了一个答案的感觉，有一种
啊，
有一种恍然大悟或者说是释然的感觉，就是啊，就是这一趟没白走啊，就是这种感觉。嗯，
对对，是还挺好的。我其实做的最多的，除了我小的时候那个梦，做的最多的关于空间和建筑物的梦就是学校了。
嗯，
就是一个
我也是、学校和废墟。
对对对。
然后学校的这个场景经常和家混杂在一起，就是有点像是什么感觉，就是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过把瘾，就是王志文和江山演的那个过把瘾，它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就把一个教室当成了家，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然后在我的梦里面经常有这种类似的配置，
哦，
就是我住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校里边，就是学校的教室就是变成了客厅、卧室、厨房、厕所，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实验室还是什么，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植物园，然后里面有暖棚，有些那个就是那种好像是就是做那种就是培养实验的那种空间，就在整个一个大的学校里面。
那你这个梦其实是温馨的嘛，因为你把家庭生活跟学校联系在一起。
但是就是说反而这些梦里边就是给我的那个感觉就没有，我先回想一下是什么感觉，他谈不上悠闲舒适和温馨，但也谈不上就是恐怖和焦虑，他有一种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有一种就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已经可以那个毕业了，我想去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就是但是我又对这个地方有一丝，就是对这个学校的这个家庭生活有一丝眷恋，因为毕竟它应有尽有，然后空间又很大，对吧？就是说你想一个教室作为一个卧室，那是什么空间，对吧？整个一个教室是一个厨房，那而且就是窗明几净的，就是有那种走廊外面是阳台的那种，不是那种就是封闭幽暗的那种走廊。因为我高中就是一个就是说那个是光照特别好的一个朝南有阳台的那种学校。
哎，真羡慕。我们这边我从来没有上过有阳台的学校。
嗯，就有阳台有草坪嘛，就是我们有那个足球场嘛，我高中的环境特别特别好。然后就反正就是说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因为这个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感。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我明明已经就是说做好了准备想要去探索就是说更广阔的这个天地，但是我又有一丝就是说对于要离开这儿就是有一丝雀跃又有一丝焦虑。嗯，因为毕竟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有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把就是家和这个学校的这个就是教室的这个联系在一起，然后会有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心理。
有点就是要离开母体的那种不舍。那我的梦境关于学校的梦境比你的要更典型一点。
嗯，
就是非常典型的焦虑。
嗯，
因为我
考试是吗？
考试，而且多次梦到在上课的时候没有穿衣服。就是、
你这个很典型，你这个特别典型，
非常典型。
嗯，
而且是我就是
你这个是教科书般的典型，
对，就是直接拿来当那个案例的都可以的，说这就是典型案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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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是在我上的就是成绩最不好的那一科的课上，就是数学课。
嗯，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数学成绩也不是很差，就是。主要是因为我其他科的成绩都不错，比较起来就是我的数学课就会被班主任责备，因为我当时的那个班主任就是教数学的。
嗯，
那其实我每一次学校的考试年级大排名我都是排在前面的。
嗯，
可我的数学成绩却是就是最拉后腿的那一个。哎，
我数学也很差，而且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对数学考试那个我小学一年级其实已经挺大了，就是说我小时候小学一年级有整整一个学期，不是一个学年啊，就一半个学年，一个整整一个学期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会拉裤子。
嗯，啊，那就是应激反应了。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倒没有就是梦什么的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就是有生理反应。
我也是就是倒不是拉裤子，就是每一次就是考数学，就是数学考试之前我都会提前的胃不舒服。
而且我要说一个特别特别恶心的事情啊，我就先，如果大家在吃饭的话这一段就暂停，先不要先跳过。就是我很有意思的是我那段时间就是说只要遇到数学考试就拉裤子，很神奇的一点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小，就六岁左右嘛，六七不到七岁嘛，小学一年级，我只会拉干的，就是我不会嘘嘘，所以他不会，就他，而且那半个学年是九月份以后的，就天越来越冷的那个学年，所以他会在我的裤子里面待很久，
啊，
他被坐很干，要被坐扁了，就是我妈有一次回忆，就是说，
啊，
然后我回来跟我妈说我拉裤子了，然后我妈就把我裤子脱下来嘛，然后发现我屁股上什么都没有
啊。
他其实就是已经他干了，他粘在了裤子上，就跟裤子一起掉下来了，他没有，就他太干了。然后我妈就很诧异说：“你这小孩怎么能拉这么干的屎？就是一点都不，就是那个小时候冬天我们不是还要穿棉裤嘛，对吧？我们小时候就裤子一点都没湿，但是很臭，但是没有湿。”
那你就一直就这样那个保持它，然后直到放学回家。
对。
啊，这也非常典型，就很像我们小的时候会干的事情。
对对对。
对，大家都是，我还记得有这个女同学，就是到五年级的时候就来例假。
嗯。
但是她不知道月经是什么。
嗯。
就是他那个就是他下课之后一站起来，然后整个凳子都是红的，
嗯，
因为就是透过裤子了，
嗯，
但是呢，好巧不巧呢，我们的校服是红色的，
嗯嗯嗯，
我们就觉得是校服掉色了，
褪色，嗯，
褪色了，然后呢，因为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就可能是就是坐的凳子的时候，她就是。太小了坐不住，
嗯，
上课的时候就会蹭来蹭去，
嗯，
蹭来蹭去，
嗯，
就把那个就是月经蹭得很均匀，
嗯嗯，
就是感觉它整个凳子面泛红，
嗯，
但是又看不出来哪里有就是明显的红一块，
但是会有味道，其实会有血腥味的，其实
应该会有，但是我没有闻到，我还没有坐那么近，
嗯嗯，
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它是来月经，
嗯，
但是它也是哦，就是也没有说，没有跟任何人说，就一直就这个样子，就一直到放学回家。
五年级其实已经挺大了，我在那个月经这件事情上是完全没有羞耻感，就是我在月经这件事情上，我很小就是要大大方方的，就是拿那个卫生巾出来用，我从来就不拿什么东西包，从来不挡着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月经这件事情上，我就发觉，就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
嗯
嗯，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一直是就是从。初中开始，然后一直到整个高中，就是到了高中我就更加那个什么了，因为我高中的时候那个在学校的地位很特殊嘛，就基本上就是说规则是由我，就是只要是我做的事情都是也不是说都是对的，都是就是很就是你知道吗 ？icon 你知道吗？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女生之间要互相借卫生巾，就直接就是我扔给他的嘛，就比如说我可以穿过半个教室，就是把这包卫生巾从大家头上飞过去扔给他。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整个学校的女生都是这样扔卫生巾的，就是大家都就完全抛弃了这个月经羞耻。
那很好呀，很好啊。我觉得我们也还好，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倒是，我们学校虽然很封建，但是在这方面好像还可以。
嗯
嗯。没有什么这方面，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女生就已经就是在这种风气下，就是已经有时候就很正常的，就是让男生就是比如说你下楼去小卖部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顺便帮我带包卫生巾上。
啊，是，哎，这事我也干过，我帮女同学买过。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你真的就是你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件平常事，大家就都能以平常心来对待这个。
本来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对啊。
嗯，但是我做梦梦到自己在教室里面裸体，这个就很羞耻。
哎，说到这个，我有没有跟你讲过？也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这个男生，他是跟我幼儿园一起的，他家里也住的离我很近，是你可以说是我的就是最早的初恋，就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的一个男生
啊。
然后就说。不是那种喜欢，不是那种，就是说，就是想要去亲近他，就是想要跟他一起玩那种。
啊啊啊！
你知道吗？就是说，他是我，就是说最想要跟他在一起玩的一个男生。
嗯。
然后他就是那个，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发育的特别晚的，因为他小学就是那种虎头虎脑的那种。
啊。
嗯，就是很就多动症那种，就是充满了这种，就是说。就是又就是那种没有发育的阳性力量的那种小男生，也很原型，就是很原始。嗯，
好，
我告诉你，他会做一件，就是说他有心理发育水平有多低，有多原始。他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一次上课铃已经打响，当时老师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他站起来说他要上厕所，然后当时班长是个女生，就说是已经打铃了，你不能再去上厕所了。然后他就直接跑到了讲台上，就是掏出了自己的鸡鸡，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讲台旁边不是有那种扔废纸篓的那种桶吗？
啊，
他就直接虚在里面了。小学一年级，就心里，而且他不是，就他不是那种，就是说他像是一个就是幼儿园的，就是已经憋不住的那个小孩，必须要那个什么。
哦。
然后大家就笑他，他也就挺不好意思的，就是吐吐舌头，那个抓抓头，就把裤子穿好，就又坐回去了，就那种。
老师看到了吗？
但续完了老师才进来的，然后就有班就是就有同学报告说什么什么的，然后老师就说了他两句，让他自己拿到厕所去倒掉洗干净。感觉他那个心理年龄可能只有四岁吧，就那种三四岁吧那种，明明已经是六岁的小学一年级小孩。嗯，他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喜欢的对象。对，而且我上幼儿园，我跟他幼儿园同班，我跟他幼儿园里面的时候就是每天都来打，就是说互相能够把对方殴出鼻血来那种。就上去就是一拳，一言不合就是一拳。
虽然有点跑题啊，但是好像又没有跑，因为我正好我那个做了一个笔记，我在后面我本来是想稍微提到一下儿童原型的。
嗯嗯嗯，
正好这么聊到这个儿童童年的这个事情。那好像就可以，那我们就顺势聊一下这个儿童原型吧。
嗯，那你觉得这个儿童原型的它的这个跟空间的这个联系就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儿童原型就是我感受到或者是大部分人感受到的恐怖的来源，就是针对于这个预限空间。因为预限空间有很多种嘛，就是在那个亚文化里边网友们那个就是把它分类的，有什么梦盒、商盒、怪盒、池盒，
什么东西。
对，就是那个盒，就是
核心的盒。
核心的盒，以某一种这个某一种感觉为核心的，怎么说呀，一种文化表达。在这里其实我们就把它规范成这个预限空间吧，就是说在这个 backrooms 里边的不同层级会有不同的这个会有不同的主题嘛。
嗯，是，或者是视觉表象，对吧？
对对对，有的那个层级就是像我们说的 level 零，就是像这种黄色壁纸的这种起居室的无限的空间。
嗯嗯，
那么有的层级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森林，有的层级可能是游泳池。
嗯嗯，
这个就叫做池盒，就是池，就是游泳池的池，池盒。
嗯嗯，
还有的空间呢，有可能是像梦境一样，里边有 Hello Kitty 啊，有柔软的床啊，
嗯，
有漂浮的
空间，或者是那种就是游乐园这种场景嘛。
对对 对, 对。那种那个现在大型商场里边的那种儿童游乐园，
嗯，
但是都是无人的。
你看，你就基本上把那个就是美国恐怖故事这几季以来，就他们基本上的主题，对吧？就比如说什么什么旅馆，对吧？什么凶宅，什么这种什么游泳池，什么这种森林，就是都涵盖进去，其实都是空间原型。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津津乐道的，之前一直没有
马戏团什么的，如果是在西方的话，还有
对马戏团也是。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但是我一直没有用预限空间的这个概念来套它，就是闪灵。
嗯嗯嗯，
闪灵就是那个小男孩他骑着那个脚踏车在酒店里面穿行，那是最典型最典型的预限空间。你能感受到这个空间又宽阔又有纵深感，但是同时又压抑。
嗯，对 对, 对，
他每拐过一个转角，就那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你不知道拐过去是什么，拐过去了之后又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这种就是说儿童原型的这种预限空间，它跟这个子宫的意象像不像呢？就有没有关联呢？
我觉得跟子宫的意象没有关联，跟个体心理学说的那种儿童身体上的极限所造成的痛苦有关。
啊，
就是在个体心理学上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他先规定了说人人都有追求卓越的意愿，就是没有人是天生就想躺平的，每一个人都想追求更好，不管你追求的
是，就是都想变得不凡嘛。
对对，
嗯，
啊，都想成长，可以这么说。这个愿望在童年时期是没有被消磨的。
嗯，
所以在童年时期，特别是在我刚才说的六岁之前，都有一儿童都有一种无敌感。
嗯，
就是我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
嗯，
我想要干什么都可以做到，
就不会被满足，世界是围着我转的。
对对。啊，而且你就是说出任何宏图大志，并不会受到实际上的打击。
嗯，
我们可以说我想做科学家，
嗯，
我可以做宇航员，
嗯，
没有人在那个年纪就告诉你不可能，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 在这一个时期，这个监护人家长实际上都成为了儿童的肉体的延伸。
嗯嗯嗯，
就儿童做不到的事情，儿童因为身高体力耐力受限制，体力上无法做到的事情，父母都替他做到了。而其实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把他人和自我分开。
嗯嗯嗯，
就是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是外人，我是我自己，我孤立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概念是那个时期是不懂的。
嗯，
而当逐渐年纪变大之后，这种肉体上的无力感，我明明脑子已经想了这么多了，可能我这个就早就有了这个男欢女爱的这个意识，我可能早就懂得了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但是我的身体做不到。我想要做到的事情逐渐一次一次的被社会现实所打击，那么这种孤立无援的这种孤独感，这种无助感，就逐渐的把儿童的全能感消磨掉了，那就形成了痛苦。这个痛苦最终逐渐变成了一种可以说叫做我是无能的，我是孤独的，我是做不到的，这样的名词所代表的一种痛苦。
嗯
嗯，这个就是儿童原始的痛苦。
嗯，
它不是从子宫中带出来的，它是在一点一点长大的过程当中必然形成的。因为没有一个儿童是可以从小到大所有的要求都被满足的。
嗯嗯，
这个就是必然形成的童年创伤。而我其实在这个预限空间里面，在这个又压抑又开阔又无穷无尽的空间里边，感受到了类似于儿童时期的那种孤独感，很像《闪灵》里边那个小男孩骑车在那个酒店里边绕来绕去，就是最后撞见鬼的那个感觉。
嗯嗯嗯，
就是我好像统治了这个城堡，但是在我一次又一次的去探索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其实发现我是可能随时死在这里边。
OK，
就这种感觉。
嗯哼，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这种冥冥之中的联系哈。在这个就是文字版的预限空间里边，或者是 K 版的这个视频里边，他们都设计了怪物的形象。
嗯，
就是叫做实体，可能是这个像玩偶一样的形象，或者干脆就是章鱼怪。
嗯，
但这个实体的出现呢，在大部分创作者的设定当中，它并不是像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僵尸那么的实在。
嗯
嗯，它可能是在你在这个层级里边要逛好久好久，孤独好久好久才可能碰上那么一两回的那种怪物。
嗯，
而这个怪物呢，就它实体的威胁性就被无限削弱了，它反而变成了一种冥冥当中在远方存在的监视。
嗯嗯，它像是那种就是说给你造成了一些困扰和心理压力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并不会主动来攻击你。
对对，它变成了一个关注你，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监视你的一个目光，它是一个压力，它是一个时时刻刻都笼罩在你身上的一个不可知的一个怎么说呀，一个监视的力量。
嗯
嗯，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儿童的他的幼年时期形成的这种孤独感，还有一个就是被监视的这个感觉。这两个感觉我觉得形成了预限空间，也就是 Backrooms 里面的这个恒常存在的这种恐惧。也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不是，其实那个视频里边那个怪物出来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非常害怕。
嗯，
其实他那个镜头刚刚掉落到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感觉到害怕了。
嗯嗯嗯，
是因为其实这个空间的原型，这个 Backrooms 的原型，它就已经代表了被监视跟孤独这两种恐怖元素。就是我在这个预限空间里边感受到的，也跟我小的时候做的那个梦差不多。 就是我在梦里边，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我还就坐在那块写作业呢，老师就在上面讲课，然后我低头一看，我发现我没有穿衣服，
嗯，
但是周围的人没有人注意到我，但是我又明确的知道他们随时都可以注意到我，
嗯，
那种恐慌感，然后又同时带有一点点莫名其妙，
嗯嗯嗯，就是那种荒诞感，
对，又荒诞，是因为大家都穿着衣服，只有我没有穿，就是我是被孤立的那一个，而我同时又被穿着衣服的他们监视着。
哎，你就是对对，我觉得这个跟你那个之前我们在那个就是炎亚纶那期里边就是深入分析那个很有点像，就是你很怕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很怕就是说或者是很在意别人的目光。
嗯，对，这算是一个母题吧。我这个问题好像非常的代表东亚的孩子。
嗯嗯嗯嗯。
然后我们说回到空间原型。
嗯，
这个空间原型的概念，刚才不是说嘛，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其实荣格并没有提过这个词。
嗯，
在他的著作里边也没有类似的概念。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类似空间原型这样的空间或者建筑物呢？这种标的物式的东西。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废墟啊。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的一个梦，说那个怪兽，
嗯，
然后还有废墟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怪兽和被怪兽肆虐过之后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废墟，文明的摧毁和那个摧毁之后重建的那个曙光，经常是我这个梦境里面就特别经常出现的主题和这个就是舞台的，就是故事发生的舞台，就那个空间。
嗯，好像很少听你说在梦里感觉到恐惧，或者说感觉到焦虑。
小时候有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小孩都会梦到过的，就是杀人以后逃跑的那种梦嘛，或者是被追赶的这些梦。这个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梦里面是有恐惧和焦虑的。但是这个我记得都是特别特别小以后，就是我觉得稍微大了以后，十几岁以后就没有那种，就是没有经常做那种梦了。
哎，你看过那种鬼屋探险的那种直播吗？我无意当中刷到过几回。
嗯，
我其实我觉得我还挺爱看的，不然我不可能觉得昆池岩还不错。
嗯，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昆池岩这个片子不怎么样。
对啊。
啊，
又搞到背后，不就最后不就还是僵尸吗？
同类型的片子，我之前我还跟你提过几嘴，有一个什么这个法国巴黎什么什么什么地下的那个，有一个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什么探索精神病院的，全都是这种探索废墟类的片子，我都很喜欢。
嗯，这么说的话，就是说我梦里边出现的那种场景和那种废墟感，其实就像我之前跟你详细，你给我详细分析过的那个集体，
嗯，
就是说我的梦经常会出现一些就是更集体潜意识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一些远古，一些比如说废墟里边会出现一些古迹啊，
嗯，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种有那种神庙的那种残骸啊。然后有那种就是反正就古代的那种遗迹啊，然后就是有那种文明的那种终结啊，就是反正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意象。
嗯，你说神庙啊遗迹啊这些听着好像都是欧洲的文化元素。
嗯嗯嗯，
是吗？
对对。
嗯，
就我对我去我的梦里边那个中式的元素确实很少。但是城市是那个我熟悉的城市了，不是那个西方欧洲的城市。
嗯
嗯，你比如说我在那个梦里面，比如走到一个空间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可能有一些那种，就比如说那种希腊神庙的那种柱子啊，或者是埃及的那种神像。但是你比如说回到这个地表上，这个城市肯定是我熟悉的国内的城市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像《圣斗士星矢》里的那种。
嗯嗯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说还是那个就是看的这些小说，就从小接受的那个。那个视觉那个灌输的这个意象就是比较世界化的嘛，就什么文化的这种东西都有嘛。
对， Level 0包括 K 版的视频，它用的都是非常西方化的视觉元素。
嗯，
即使是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呢，
嗯，
它的受众群体也大部分是 90年代出生以后的人，就包括00年、
哦、
包括千禧年、嗯、明白千禧年文化的这一群人才会喜欢这一类视频。
什么叫千禧年文化？
就是2000年左右、
就是、2000年左右的千禧年文化是那种就是是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世界末日什么 千禧虫，结果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有带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假的那种末世狂欢的那种感觉吗？是千禧年文化是指这个吗？
类似这个，它千禧年文化里边有一部分是包含你刚才说的，
嗯嗯，
更多的是一种低技术，就是恰到好处的技术，
嗯嗯，
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移动通信技术，就是有
啊，那就是那天你跟那个西瓜太郎讲的那个，就是说90年代末两，包括那个广泛的90年代末2000年出的那个恰到好处的那个，就是说科技，对吧？
对对对。还包括了一种欣欣向荣，觉得能够更好的那种集体的感觉，和这个后现代元素融合的科技方面的幻想，包括镭射啊、紧身衣啊，然后大型的中央处理器的那种意象原型糅杂在一起的一种亚文化吧。
嗯，
相当一部分人很喜欢这样穿衣服的。
嗯嗯嗯，今年去年到今年不都是那种就是说千禧风潮回归嘛，包括妆容上呀，那个流行文化上呀，
亮片啊，可以反光的镭射的那种东西，那种包包啊，
嗯、
那个、
嗯、
这都属于千禧文化。
对对对，
就是这一部分受众群体好像就是会跟这个 backrooms 的这个群体是差不多重合的。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那种，就是说你还记得以前就是那个橘子红了，好多人都说像就拍的像鬼片阴森森的。
对，
嗯嗯，
对，
包括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里边那种中式的空间，其实你想想是可以发展的。嗯、
是
不是，但是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中式空间、嗯、可能就是说它会天然的带有一些性别的划分。可能因为大老爷在这个空间里面并不会觉得、
啊、对，
这是大老爷的对吧，舒适区。
对对对对
对，但是可能就是作为女性的话就可能更容易感觉到那种空间的那个吃人的那个氛围，吸他血的那个恐怖感。而且男对于那个就是说因为中国太大了吧，而且你肯定是有地域差异的，就是你南方和北方感觉到的那个恐怖的阈值空，就是那个叫什么，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对，我觉得 backrooms 所代表的预限空间，它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做成了微恐的呢？
嗯，
因为它本身就带有恐怖的底层逻辑，或者说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恐怖的原型。
怎么讲？
预限空间跟童年创伤和儿童原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嗯，
因为一旦进入到预限空间，它本身就带有孤独跟被监视的属性。
那、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解释我的这个，就比如说学校和那个家合二为一的这个我就自己有一个推测的一个结论、
嗯、
就是说我其实是在用那个就是说学校来治愈我家庭，就是说因为我小时候我的家庭的氛围是很紧张的。
嗯，
那我父母的关系很紧张，然后我妈的婆媳关系很紧张，就我妈和我奶奶的关系很紧张。
嗯，
所以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我小时候比较就是某些程度上比较后知后觉，或者是说那个我妈就是离这个家比较远嘛，因为一来她上班比较远，二来就是说她跟这个家总是比较疏离，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嗯，
然后可能她也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我比如说刚刚五岁之前，我觉得他也不知道怎么当一个母亲，因为我外婆去世的很早。
嗯，
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他和他母亲的这个连接和相处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短。
嗯，
所以就是说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就是他有点躲着我，或者他有点要躲着这个家，因为回到家就看到我奶奶反正和我爸可能他也心情也不好。就是我有一种就是很割裂的感觉，就是因为当我妈不在这个家里边的时候呢，家庭的氛围是轻松的，因为我爸是那种就是甩手掌柜嘛，我不跟你说嘛，就他只要自己过得开心、
嗯、
那他在我小时候他是把我当成一只宠物的，就是说他过得开心我也就过得开心，就是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就随手丢给我带我出去玩，就每天都在耍，
嗯嗯，
然后就没有根本没有任何正事儿。
嗯，
就每天都在玩，每天都在吃喝玩乐，
嗯，
就是正儿八经吃喝玩乐。然后呢，我奶奶也还就是挺喜欢我的，虽然我奶奶很重男轻女，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就是她在我这边就我没有感受到什么，
嗯、
或者是说因为独生子女吧，也没得选，
嗯，
然后就是她也就是还蛮关照我的，然后各方面我也没觉得缺失什么。然后呢，但是你知道，就是孩子跟母亲的这个连接是无法被切断的嘛，你总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整的母爱，这个事情还是有创伤的，就不管家里别的人怎么宠溺你，
对
吧？就是说你妈对你冷漠这个事情还是很伤的。
对对。
然后呢，那个就是所以家里边的是这种。然后我妈一回来以后，家里就会有一点低气压，因为她回来以后会让这个空气变得紧张。
哦。
嗯，因为就是他是就带着不爽回来的嘛，或者是他回来以后就变得不爽了，
哦，
就是这个张力和这个对抗感就出现了，
嗯，
然后呢，就是说和别的那个小孩相反，就是说学校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嗯
嗯，就是哪怕我初中可能有初中头两年，就后来换了班主任就好了，就初中头两年，就是那个班主任是个特别特别就是傻逼的女人，但是我也说了，就是说她那么傻逼，我们是以全班之力来对抗她的，所以也没有那种，就是也没有压抑到那种程度。然后很快就是过了两个学期，两个学年，对对对，因为我们初中是四年嘛，预备班是在初中上的嘛，就是预备班初一、初二、初三嘛，所以我们到初一下半学期到初二的时候就换了班主任了，然后就很好了。所以就是说整个的，然后小学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小学里边那种紧张是属于我，就是我太傻了，我就感觉不到那种所谓的那种紧张感。我不是跟你说小学里边就是有两个女孩在那说别人坏话，然后跟我说什么跑过去他们就不说了，还跟我还傻乎乎的问他们说，哎，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怎么不说了，然后他们就说什么隔墙有耳，我发誓我不知道隔墙有耳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很土的，我还要回去查字典，就我也属于那种心智发育的很晚的那种小孩，你知道吗？所以小学里面就比较懵懂，然后到了初中和高中呢，就是这两个学校就是给了我就是极大的这个纵容和自由。
嗯，
所以可能就是可能就是说在我的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原型里边，就是学校和家庭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有一种可能在用学校来补偿家里的一些就是家庭生活给我带来的一些伤痛和一些那个怎么讲，对，就一些创伤吧。嗯，
很有道理。
嗯，
很有道理。
然后我稍微青春期一点，就是我上了初中以后，就是说我妈后来发觉她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家之后，
嗯，
然后我奶奶也去世了嘛，我奶奶去世了以后，我十岁的时候我奶奶去世了，然后差不多就初中了嘛，就是我妈一来发觉，就是说可能最大的那个阻力，就她一直以为我现在分析下来啊，她一直以为我奶奶去世了以后没有人在纵容我爸，我爸可能会长大，或者是说这个男人可以被她掌控了，由她来改造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是有这个幻想的，
哦，
然后呢，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发觉就是说已结婚也十来年了，对吧，孩子都十岁了，然后他也就可能就是不想挣吧了，或者是就是觉得自己离不开了，
嗯，
当他觉得自己就是说彻底要耗在后半辈子要耗在这个家里边的时候，不管是跟这个男人耗还是跟我这个小孩耗的时候，他就变成了那个非常有掌控欲的人，这个我们在那个博恒恐惧里边也讲过。
嗯嗯，
他的所有的注意力他的兴趣爱好就变成我了，所以他变成了那个最恐怖的老师，我学校里面反而没有这样的老师，所以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家庭和学校带给我的感觉是倒错的，是截然相反。
嗯，这个感觉跟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嗯，
所以你在梦境当中把这两种合二为一，其实是通过学校来治愈家庭。
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很有道理。
我现在分析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我可能一直有，就是就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摆到意识层面去说出来。